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提供同工学习进修培训的内容，让我们对服事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随着时代的演进，平均每50年，一个族群的语言会有所改变。而你知道，要有钱、有资源、有人翻译一个族群的圣经，要花多少年的时间呢？根据联合圣经公会的统计，新约圣经要8年，旧约圣经要12年，加起来总共20年。想想，你我今天能够手中拥有一本中文圣经，那是多少属灵前辈心血的结晶。我们应当分外的珍惜神所赐下的话语。今天的晨曦嘉宾邀请到台湾圣经公会的同工钟姊妹，和我们分享她的服事，也让我们了解中文圣经翻译的事工。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感谢上帝，他让我能够有机会去到台湾圣经公会了哈。那但是去到圣经公会之前，当然就会有不同的经验跟挑战，特别是我们全家人在国外，其实有一段蛮长的时间。2006年，我被长老教会差派去到了英国。那英国的工作结束之后，在2018年的7月结束了哈。那我2020年又被派到柏林，所以几乎我们全家一直待到2023年。那但是要决定回来到台湾，是上帝他很特别，知道柏林的工作在2023年，接下去我们家先生说啊，我有那个永久职的工作了哈，你要去哪里宣教都没问题，我来支持你这样子。然后孩子们也很开心说啊，妈妈终于要从那个柏林回来英国了这样。但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他又开启另外一扇门说，那个台湾齁，需要你回去了，那要不要回去这样。然后我们家儿子就说，爸爸你有永久职，那你真的要放弃你最喜欢的工作要回去到台湾吗？那我们家先生说，我们前面的道路其实都是上帝在带领的，所以上帝要我们去哪里我们要一起去哪里这样。然后这句话我们家儿子不认同了，他说那是你们，是你跟妈妈啊。但是儿子说因为老大他已经大学毕业，然后他说我找工作，如果我在这里找到工作，我当然就留在英国这样。那小儿子当时候他其实是高中最后的一年，然后我们家先生就说好，那至少我陪你好，陪你到那个高中结束了，那接下去呢我们就要到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我2023年先回到台湾在台湾圣经公会开始服事，然后我先生是在就去年2024年的8月回来到台湾。我们感谢上帝，就是在台湾我们可以一起服事上帝，虽然两个孩子还在英国，但是我们看见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其实更独立了哈。那也在上帝的保守当中，他们自己开始在经历上帝， 以前都是爸妈要带着他们去经历上帝，但是现在是他们要自己去经历上帝。我们在去年开始了 podcast 圣经与我，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每一个人跟圣经相遇，然后圣经在他生命当中的感动的故事。竟然有机会可以来我们当中在这里一起分享。那台湾圣经公会很特别，是我们是在台湾的一个圣经公会啊，但是我们是在联合圣经公会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员。联合圣经公会其实它是在200多年前成立，然后开始有圣经公会的一个运动。原因是当时候要买圣经其实价格昂高了哈，那要取得也不容易哈啊，所以在英国他们就联合了几个教派，然后还有威伯福斯，当时候就是费黑奴的那个议员，他们就一起说好，那我们要来成立一个英国暨海外圣经公会，然后要大量印制圣经，让每一个人能够拥有一本他能够负担得起、他能够读得懂、他能够相信的圣经。那所以现在在整个世界有240个国家里面有155个圣经公会。那在这些地区的圣经公会，我们就一起要来协助每一个不同的地区，让每一个人拥有一本他负担得起、然后他能够读得懂、他能够相信的圣经。所以这是台湾圣经公会跟所有圣经公会的宗旨了哈。那当然有的人也会问到说，那台湾圣经公会跟环球圣经公会有什么不一样嘞？好，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们比较小，因为我们只有在台湾。那环球他们就是所谓环球嘛，就是世界，但他们做的当然就是主要是中文的。好，那是从香港开始的一个圣经公会，但台湾圣经公会就是在联合圣经公会里面的一个成员、一个会员这样。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在台湾翻译台湾的圣经。那台湾当然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都读中文，可是我们台湾很特别，这一块宝岛里面呢，我们竟然从九族变到十六族了哈，九族文化村变到现在有十六族的原住民族群。可是大家猜猜看，我们的原住民族群里面有几种语言呢？42种，就是16族里面有42种。那其实还有一些的族群，他们还希望说我们也要来证明，比如说平埔族有一个八寨族，他们其实是在三义然后鲤鱼潭那附近，但是他们还在努力当中说我们要证明，好，就是承认我们自己这个族群这样。那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可以讲的语言，只是大家如果普遍都讲华语了，那对下一代来讲要把它保存自己的语言其实就很困难。即便我们现在在讲的台湾合乐为闽南话，我们很多人会讲说这个叫台语，但是一讲到这个客家族群就会说，我们客家人在台湾讲的这个是不是算台湾的语言，也是台语啊？原住民就会跳出来说，那我们原住民是早就在这里的，那所谓的台语应该是原住民的语言啊。这个都很有意思，是值得再讨论。只是我们希望台湾圣经公会可以继续的来协助这些原住民，然后可以翻译圣经。但是原住民的族群其实现在人数是越来越少啊，但是混血的也越来越多了哈。我们就在思考说，像噶玛兰族，像现在有所谓的新港语哈，是在西拉雅，在台南那里西拉雅的新港语，他们其实有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是400年前荷兰来到台湾，他们开始跟台湾有一些贸易，就东印度公司跟台湾的原住民，当时候其实就有牧师他们来做翻译。他们打了契约，但是他们认为说，我们是牧师呢，我们不能只有做翻译契约而已，我们应该要翻译上帝的话。所以他们其实这些牧师他们学了新港语，然后翻译了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只不过那时候都没有拿到台湾来啊。但现在我们有找到马太福音的这个版本，然后也有 一个出版社啊，应该是南天出版社，他们有出版了这样。然后，但是我们希望还可以用口述的方式把圣经可以保存下来，至少先把语言保存下来。那翻译呢？全世界总共有7000多种的语言，哇，很难想象。但是到去年，我们已经翻译了部分或整本的圣经3756种。那这里面还包含手语圣经，全世界有500种的手语圣经了哈。那依照联合圣经公会他们所做的研究调查，平均有钱有人要翻译一本新的圣经哈，一个族群新的圣经，新约要8年，旧约要12年，所以一本圣经要翻译完成要20年。但是很多地方其实是没钱又没人啊，特别是像在大洋洲有很多的岛国，那怎么办？巴布亚纽几内亚800多种语言，现在只剩下600种，所以该怎么继续努力做这些事情？威克里夫也很认真在努力做，然后还有一个机构叫 SIL 或者是 The Door 哈，他们其实都一直努力要做圣经的翻译，但是该怎么把所有正在做圣经翻译的所有机构一起合作然后来做？那我想联合圣经公会也很乐意做，我们台湾圣经公会也很乐意跟所有的机构一起来合作做这些事情。那当然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除了翻译以外，根据语言学家他们的研究，平均50年语言就会有一些的改变，所以就需要所谓的新译。我们都知道那个莎士比亚他有很多的剧作，那他的剧作其实也不断的在做新译，好，就是为了现代的语言可以方便，他们就要做新译。那圣经其实也一样，光是英文他就已经新译了很多版本，然后总共现在可以看得到有150种的版本。那中文勒，其实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和合本，有环球的新译本。台湾圣经公会其实在1979年就有出版了现代中文译本，只是推动的很吃力，因为大家认为说啊，我们从小背的经句就是和合本的圣经，但是上帝的话不会改变，只是我们需要让人可以用他读得懂的方式。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当他们看到和合本圣经，他们一听到瑟克勒，他们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一听到说啊，原来照方舟还要用几轴，我们的手轴嘛，下去量，但是男生女生的手轴就不一样，到底东方人西方人的手轴多长是标准？那现在的译本其实都会把它变得比较友善，然后让他们可以读得懂，所以这就是圣经公会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也看到说1979年现代中文译本就已经出来，虽然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做了微小的修订，但是还是不够，所以我们今年要启动的就是做大的修订。因为现代中文译本它其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意思就是在台湾的原住民还有在中国的少数族群，他们都是以现代中文译本为蓝本在做翻译，所以影响非常大的是现代中文译本。那当然普及率比较高的是和合本啊，不过和合本也有做过修订，因为和合本其实它是1919年所翻译完成，那2010年有一本和合本的修订版本这样。那这些其实是就是要帮助我们一起更多的或者是更清楚的在这个时代用现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认识上帝的话。那我今天也用了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在2019就有出版的做了微调的一个版本，然后来跟大家分享。那我请我们的弟兄们来读单数节，好，然后姐妹们来读双数节，但是在第五节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念。好，来，弟兄们请。正如群山环绕耶路撒冷，上主也照样保护他的子民，从现在一直到永远。
上帝的子民不会永远受邪恶人的辖制，否则他们也会走邪恶的道路。
上主啊，求你善待良善的人，赐福给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些走邪僻道路的人，上主要使他们跟作恶的人一起沦亡。愿以色列永享太平。在这一篇里面，诗篇125篇其实是犹太人他们要去朝圣的一首诗歌，其中一首而已。因为在犹太人重要的文献之一，就是米士拿里面，他有记载着说，从圣殿的女院到以色列院总共有15个阶梯。那利未人呢，他们就会在这15个阶梯里面吟唱上行诗歌。好啊，所谓的上行诗歌在诗篇里面是诗篇120篇到134篇，所以每站一阶就唱一首的诗歌这样。那在这一篇诗篇125篇的作者，他其实是在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要对你有忠诚的心，我要对你有坚定的信心，我告白我对你的信仰。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吟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们祈祷上帝赐福给他们，他们祈祷上帝的子民能够遵守遵行上帝的命令，而且不要走入邪恶的途径里面。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常常会面对许多的动荡不安，即便21世纪已经高科技时代 AI 的时代里面，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不公义，会有压迫。信靠上帝的人，信靠上主的人，是不是就像锡安山永远屹立坚定不移？是不是上帝就像群山围绕着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上帝他保护我们就是这样子一直保护我们？我们只要信靠他，其实他永远就会照顾我们。在我要回来台湾之前，202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俄罗斯他们入侵了乌克兰，哇，这一件大事，那许多人就开始也会思考说，台湾我们也要小心注意哈，我们的大邻居这样。可是在当时候，很多人已经撤退，我们在柏林也开始接待一些他们可能需要离开自己国家的乌克兰人。那整个欧洲，其实意大利甚至还有一些的计程车司机，他们就开车上去到乌克兰，然后载那些想要离开的人民，然后离开乌克兰这样。很多的人民希望能够做一些的事情，能够帮助他们。甚至我们遇到乌克兰人，他们需要在柏林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协助他们学习德文啊。当然我的德文不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在那里关心他们，说他们去到那里的生活，然后如果有小孩子要怎么样子介绍教会，然后跟他们认识之后可以进入到教会的一些小学，然后甚至是教会就会邀请基督徒的家庭一起关心，就把一些文具啦、衣服啦都捐赠到给这些移居甚至离开自己国家的这些乌克兰人。但是当时候我读到德国他们的圣经公会，他们写出一篇文章，他说他们要继续支持乌克兰圣经公会，因为乌克兰圣经公会的总干事说，虽然战争我们希望它赶快结束，可是在战争的当下有那些的士兵，他们需要上帝的话继续坚固他们。还有一些没有办法离开长辈，甚至继续在那里要作战守护的人，我们都需要给他们上帝的话语。所以乌克兰总干事他没有离开，他继续在那里，甚至继续发送圣经。然后德国他们说，我们继续支持，所以我们要为乌克兰来印制圣经。 当我看到这些的消息，然后接下去我就回到台湾，我在想，上帝，你是不是在做一些的预备事工？当现在我们在看全球的局势，虽然看到哇，哎，大美国他们想要协助巴勒斯坦跟以色列要停火，但是在这当中还是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里面的人还是继续需要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帮助他们？上帝他让我们学习的是，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他的应许，当我们坚定的信靠他的时候，他会永远的保护我们。即便在国家遇到大事，在个人遇到挑战，我们能不能继续坚定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能不能抓住他给我们的应许？他保护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很多人都知道柯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就是一个荷兰的女孩子，她跟着她的家人一起在关心照顾流离失所的犹太人。那最后她其实有被抓，然后甚至还被关到了集中营去。那柯利的故事她也被拍成一部影片。她说在集中营的时候，是圣经，是诗篇，是上帝的话语支持他继续走下去，因为他相信即便他在这样子大的危难当中，上帝的保护是应许，他要紧紧的抓住。好，我想这些都是上帝让我们在这当中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看到的。那我们也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我们看见上帝他赐福，他也审判。上主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还有心里面正直的人，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上主啊，你会让他们跟作恶的人一样受到刑罚。愿以色列都平安，愿我们相信的人都平安。哇，在这个时代真的有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可以想象到。诗篇125篇4到5节的教训提醒我们要行善，提醒我们心里要存正直，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告诉我们，如果歪曲了，偏行了那些道路，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比如说我们从社会的新闻里面看到的企业道德的违规，因为有公司因为商业不良的行为诈欺，甚至会有污染或者是剥削员工，那就会招致法律的制裁谴责。我相信上帝他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看见我们需要警醒，特别我们大家一起在提倡的是要照顾我们的地球，环保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昨天我在跟我先生讨论，他说我们的公司里面竟然大楼在中午的时候要去买便当，买便当是他们在十楼，然后因为是整层的那个商业大楼，所以在中间二楼的地方就会有很多中午去卖便当的。去到那里买便当，他们不是买了拿了便当就走，他们还要装袋子。然后他们就在想说如果一层楼有100个员工，那如果有10层楼，那有多少员工？然后如果买了便当，好，我们就大概抓一半好了，500，每天都500个袋子。哇，这个塑胶袋用完他会再用吗？不会，其实就是连便当吃完了就丢到垃圾桶。我一想我就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就很惊悚齁，我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我们有没有办法也在这些事情上面跟上帝讲说，好，我们也从这里看见上帝你要我们行的公义。小事情我们自己个人，我们的公司，我们的机构，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做。那从个人，从公司，从所有的， 我们其实就可以行出上帝他要我们行的公义。那介绍一下我们的圣经公会的几个重要工作。我们从去年开始接触到手语圣经的小组，他们这个小组已经翻译了十年，才翻译了马可福音的草稿。联合圣经公会说没钱没人呢，手语圣经要翻译完成要100年。我说我都做古了啦，那怎么办？那但是美国圣经公会已经翻译完了，但他们历经40年。所以我们希望说，好，我们来号召更多的人一起来支持。台湾有12万人，他们是登记要使用手语的。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支持。台湾圣经公会已经翻译了10种原住民语言的圣经。卢凯族有茂林、万山、多纳3个部落，他们说我们用不一样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努力。茂林600多人，好，然后万山只有400人不到，那怎么去做这些事情？联合圣经公会说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规格标准，要1000多人才有办法。但是台湾的圣经公会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原因是台湾的原住民语言是南岛语系的源头，所以很有研究的价值，也需要继续保存。那我们能不能帮助那些还没有文字的族群来做口述圣经？这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努力的。对于年轻人，希望能够做互动式的圣经，然后帮助他们有更活泼的方式认识上帝的话语，并且去经历上帝。我们也帮助我们的移工里面可以使用越南语、泰语、菲律宾语、印尼语的圣经。那如果需要整本的，我们都可以跟这些圣经公会来购买索取。那非常感谢大家，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诗篇125篇，也见证上帝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机构所做的事工。我们同心来祷告。全能的上帝，你创造了这个世界，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复合了我们跟你的关系。愿我们一起努力，将上帝你爱世人这样子的好消息遍传到各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上帝你的爱，并还有你的饶恕。也愿我们所有的机构一起来努力，将上帝你的话语继续的分享出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你的话语，可以读得懂，可以明了，可以相信，相信我们一起的努力会得到上帝你大大的祝福。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读圣经。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会。心靠我。